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今天大家坐的比较靠前哈，我希望以后能够继续靠前坐，这样的话我前面讲呢跟你们中间离的距离比较近，更亲切一点。在一月份的时候，我们本地的华人协会举行了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那在吃晚饭的时候，我在那儿认识一位新的朋友，在交谈的过程里面。了解到他是一个是信佛的，我们知道佛教徒他们也相信自己以后会到天堂去他们所说的西方极乐世界。顺着话题，我就问他怎么能够确定自己会成佛，最后会去天堂。他告诉我，他说要需要什么，不断的修炼，要提醒自己要心洁，要不断的要提醒自己要什么，要心诚，这样最后他一定会成佛。还提到一点，他说还要什么，去行善，用爱心去帮助人，借着行善能够不断的修炼自己，这样他最后会成功的。他问题在哪里？很简单，他靠自己，靠那些佛经里面的规条，最后他想修炼，想克制自己，是没有办法改变他的身份没有办法改变他自己。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第五节那里提醒我们，他说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这里讲我们属世的属肉体的时候，讲的还没有认识主以前在那个时候律法或规条不会真正的改变人反而会让人产生恶欲，所以去犯罪，最后会结出死亡的果子。那这里讲的死亡的果子是最后在最后的时候会什么，会带来的结果会跟神分离，就是永远的死亡。那律法和规条会让人产生恶欲怎么来讲？原因是什么？原因是我们里面的罪，我们里面的罪。神设立律法和规条本来是要让人知罪，但是因为罪的缘故，我们人都会与神为敌去触犯和什么挑战神的律法。我想我们都有孩子的都有经验，在家里面孩子小的时候，我们都告诉孩子们不要去碰那个东西，不要去摸那样那个东西，他们怎么反应我们越是告诉他们不要做，他们越是要去试试看，去摸一下，去碰一下。什么原因？因为他们心里面有罪，罪在里面发动所以在认识主以前，在认识神以前，人靠自己会尝试的去爱人，去寻找爱，去渴望一种爱的生活，渴望一种有爱的生命。但是圣经告诉我们，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在认识神以前，人我们所寻求的东西跟神的心意是完全相反的。在认识主以前，我们的生命是什么样子？我们在认识神以前，我们都在爱什么？在信主以前，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没有爱的生命是一个没有爱的生命，就是表现出来的就是一个什么没有爱的一个生活。那换句话说，我们在世上都在信主以前，我们都在爱什么？在爱世界，就像那个约翰在约翰一书所描述的，在约翰一书二章十五、十六节，那里他这样说：“不要爱世界和世上的事儿。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因为凡世上的事儿，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那一个人没有认识神的时候，他不可能是爱神的当不爱神的时候，他爱的都是世界和世上的事儿这里讲了三样东西。三样来自世上的事情，是肉体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这三样东西哈，包括了我们人在世上追求的所有的东西。什么是肉体的情欲？神创造我们，让我们啊有寻求的愿望，我们身体有各种的需要，都是很正常的事情。肉体的情欲是讲的我们什么？讲的是那些需要超过身体的正常的需要，是对身体的一种放纵，一种刺激。像加拉太书5:19那个地方提到一些肉体的情欲，讲到什么淫乱、污秽、邪荡、荒宴啊等等。在肉体的情欲上这一方面讲的是什么？讲的是人在身体的感觉方面的一些邪恶的欲望。眼目的情欲呢，是比肉体的情欲又高一层啊，进一步是眼睛被所看见的东西所捆绑，被外界的事情啊东西所诱惑、所辖制。我们的眼睛能看见，本来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啊，像那个在箴言20:12那里告诉我们的，能听的耳、能看的眼都是耶和华造的啊，眼睛能看见是神的恩典和神的祝福，他让我们的眼睛可以看到神创造的奇妙，去欣赏神啊奇妙的创造，也能看到神的爱。那么人在上的人因为心里的罪，让我们的眼睛扭曲啊，看那些不该看的东西。今生的骄傲是一个人在世上所寻求什么人的肯定、赞扬，在寻求别人羡慕自己啊，在故意在别人面前来炫耀自己的才能、自己的才华、自己的成就，盼望能够自己在各方面啊，在各方面都比别人好，地位比别人高，名声比别人大啊，在各方面都期望自己比啊别人能够优越，说是今生的骄傲。所以这里讲的三样东西都是世上的啊，世上的东西都是世人在追求的啊，是他们心里所爱的啊，是他们人生追求的目标。那我们信主的人，我们不小心的时候，我们也会什么？也会受到世界的影响，也可能会什么去寻求这样的东西。当我们啊被这些情欲的、被这些骄傲的事情影响的时候，我们活出来的生命就不像是有爱的生命，或者说别人就很难看出来我们的生命啊是一个神的、有爱的生命。所以，让我们看一段经文，来重新来思考一下，有爱的生命从哪里来？啊，有爱的生命活出来是什么样子？今天的经文在约翰二书啊，这个13的经文，我来读一下，请弟兄姊妹一起来仔细来思考。约翰二书1节，做长老的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和他的儿女，就是我诚心所爱的，不但我爱，也是一切知道真理之人所爱的。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这真理存在我们心里，也必永远与我们同在。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在真理和爱心上必常与我们同在。我借你的儿女有照我们父所受之命令遵行真理的，就甚欢喜。太太啊，我现在劝你，我们大家要彼此相爱。这不是我写一条新命令给你，乃是我们从起初所受的命令。我们若照他的命令行，这就是爱。你们从起初听见所当行的，就是这命令。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就是那迷惑人敌基督的。你们要小心，不要失去所做的功，仍要得着满足的赏赐。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常守这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这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我还有许多事 要写给你们，却不愿用纸墨写出来，但盼望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当面谈论，使你们的喜乐满足。你那蒙拣选之姊妹的儿女都问你安。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们感谢你将这一卷短短的书卷赐给我们，我们盼望你的话对我们每个人来讲，你的话语是那生命之泉，让你的话语到我们心里面，让我们能够不饥渴，不再饥饿，帮助我们真是能够让你的话语来改变我们，让每天能够在行在你的话语里面，来将你赐给我们的生命活出来，活在人的面前。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所以约翰二书是圣经里面最短的一卷书是使徒约翰在他晚年的时候写成的。一般相信约翰在主后八十几年的时候先写下约翰福音，之后又写下约翰一书、二书、三书，最后再写下启示录。那据历史资料记载，当时约翰在写这几封书信的时候是住在以弗所当时他已经是九十几岁。在那个时候有些异端已经出现，比较典型的一个也就是叫诺斯底主义。我们在讲约翰一书的时候，我有几次提到过这个异端学说。那么他们的主要观念是什么？是认为人的肉体是污秽的、肮脏的灵魂的生命，灵魂是好的。说按照他们的观点，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是没有真正的肉体的肉身的身体。换句话说，他们认为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的身体是一种虚幻的形态只有一个灵魂的生命。这样下来，按照他的逻辑，那主耶稣就没有什么，没有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的肉身的身体没有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没有真正经历过肉身的死亡那这些观念跟圣经的教导是完全相反的。那这个异端在当时在当时开始有些比较大的影响，那些假先知假教授的教导在教会里面，特别是在迷惑那些心地单纯热心服侍的弟兄姊妹。所以约翰决定再一次写信告诉那些热心服侍的弟兄姊妹，提醒他们如何来面对，特别是当这样的人来到教会的时候，如何要面对他们所以我们看约翰二书一第一节，他做长老的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和他的儿女，就是我诚心所爱，不但我爱，也是一切知道真理之人所爱的。这里交代写信跟收信人约翰是以长老的身份来写这封信，那么收信人是一位太太和他的儿女圣经这里说那个太太还可以说做教会来讲，但是从整卷书来看翻译成太太的是更加合适所以约翰的信是写给什么？写给不是写给一个教会的，是写给教会的一个姊妹和他的儿女们。这里有几个字，蒙拣选，收信人是蒙拣选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我们信主人不是靠自己的能力和本事，不是靠行善做好事，而是什么？靠神拣选。如何被拣选呢？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节，彼得来在这提醒我们，他说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撒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加给你们。所以这些经文在这告诉我们彼得在提醒我们，圣父、圣子和圣灵三位一体的神所以我们信靠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这是福音的核心。我们之所以能够得救是因为什么？是因为父神的拣选父神照着他的先见就是什么？他提前知道，在创世以前神就知道我们会被他拣选说明我们得救是父神自己先开始的。那这些经文这儿也告诉我们， 父神拣选我们是借了什么？借了圣灵的能力啊，圣灵有让我们认罪悔改，是我们洁净的能力，有让我们顺服的能力啊。这里讲让我们顺服耶稣基督，顺服基督就是什么？承认耶稣是谁，他为我们做了什么，他的教导是什么，最后能够啊相信啊接纳他，这样的话才可以得到赦免。那耶稣做了什么呢？彼得这儿提醒我们，第一章第二节，又蒙他啊，我们又蒙他血所杀的人，耶稣为我们杀出了他生命的血，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啊，替我们啊，代替了我们的罪，这样啊，他为我们死了，我们就不需要死了，我们就不会再跟父神分离了。换句话说，因为耶稣为我们流血，为我们舍命，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的重新的来到父神的面前，跟他和好，成为他的儿女，以后可以到他在天上为我们预备的天家啊，就是天堂，成为神的恩典啊，成为神的儿女，完全什么？完全是神的恩典啊！我们只需要什么？只需要单纯的相信啊！这与开始提到的那个佛教徒的想法，他的观念是完全啊不一样的。那回到约翰二书第一节这里，约翰说：“蒙拣选的那位太太和他的儿女们都是他诚心所爱的啊！”表示约翰和那位姊妹还有他的家人得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啊关系。约翰说，他们不仅仅是他所爱的一家人，还有那些一切知道真理的人所爱的那一家人。一切知道真理的，就是一切认识真理的啊，认识那位姊妹的，还有他家人的其他的弟兄姊妹，那些人也非常的爱这一家人。那么这里约翰这里讲的真理，具体说就是他在约翰一书里面所讲过的啊，在二书里面还会讲的这个啊，讲什么？信仰的根基就是信啊、望、爱、信心、盼望和爱心。那么，这是我们每个信主人、信任主人，我们具有的特质和我们应有的把握啊。所以，约翰在这里提醒受信人，我们有什么样的地位和身份？那么，有了特别的身份和地位以后，我们有什么样的特质，有什么样的把握？第二节这里，他说，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这真理存在我们里面，也必永远与我们同在。约翰告诉受信人，他之所以爱那位姊妹和他的家人，是因为真理的缘故，是因为他心里面已经有信心、盼望和爱心。那约翰把自己同样的放在受信人的里面，他提醒他们他心里的这样的真理，对方心里也已经有了啊，并这里说并且存在心里是什么意思？是在里面一直活着，一直在里面不会失去的，永远跟他们同在。所以这是我们信主人能够活出有爱的生命的根基和保障。约翰让当时受信人还有我们今天人能够非常清楚没有任何的疑问。第三节这里说，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在真理和爱心上必常与我们同在。恩典这儿讲的恩惠就是恩典，是神白白的赐给人的，人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情。怜悯是什么？怜悯是我们在人不配受神恩典的情况之下，因为神的怜悯使他的恩典临到我们平安。平安不是环境的方面的平安，而是信主人心灵的平静安稳因为得享神的恩典跟神相合而产生的一种在心里面的稳妥跟平安。这种稳妥跟平安不受环境的影响特别是我们都知道了目前这种环境受到病毒的瘟疫的困扰，这种环境我们这个平安、这个喜乐、这个稳妥在是不会受到外面的环境的影响这一点是我们信主人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把握。那恩惠、 怜悯、平安从哪里来？约翰在这里提醒我们，是从父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而来。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约翰把父神跟耶稣基督相提并论，表示他们有差别，但是呢有同等的作为，同等的位置。父神是恩典、怜悯、平安的源头，而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恩惠、怜悯、平安的具体的途径。所以约翰在这里讲，在真理和爱心上必常与我们同在。约翰在提醒受洗人为他们祝福，在向他们鼓励，在鼓励他们。这句话也是在提醒我们，真理和爱都是从神而来，并且传给了这个信靠他的人。约翰把自己放在他们当中，他说愿神与他和其他受洗的人能够在真理和爱心上能够常常同在。常常同在是一直同在，是一种状态，一直在那个地方。所以这里约翰在既强调真理，同时又强调有行为的爱心。那么这里的真理显然他强调的是什么？强调的信心的部分。那么信心与爱心两个是必须同行的，活出真理的一个具体的表现就是有爱心的行为。那么雅各在雅各书里面，雅各书对这个话题做了很多的很具体的讨论。他说一个人假如光有信心没有爱心，就等于那个人的信心是死的。雅各书二章二十二节，雅各这样说，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并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信心因着爱的行为变得完全。有信心的人一定会什么？一定会显出行为，一定会去爱神爱人。反过来说，假如说我们光谈爱心而没有去强调真理信心行出来的爱，有可能会出现偏差，可能会误用了爱心可能会出现盲目的爱。这就是恰恰约翰在后面的经文里面要与读者要交谈的问题。我们先看看有爱的生命活出来是个什么样的形态第四节，我见您的儿女有照我们从父所受之命令遵行真理的，就甚欢喜。约翰在这里肯定和称赞那位姊妹他的儿女所做的，他的儿女照着父神的命令遵行他的命令。这里说遵行命令是讲了在真理里面行走，换句话说，这位姊妹的儿女们他们活出了他们领受的真理，他们的表现就是一个有爱的生命所以约翰说他为此感到非常的欣慰。第五节第六节，他说太太啊，我现在劝你，我们大家要彼此相爱，这不是我写一条新命令给你，乃是我们从起初所受的命令。我们若照他的命令行，这就是爱，你们从起初所听见当行的就是这命令。那约翰在这里非常亲切的来劝告受洗的人，说大家要彼此相爱。表面看起来好像是约翰在批评受洗的人这个姊妹和他的家人，听起来好像是这个姊妹跟她的孩子们没有彼此相爱，是不是？恰恰相反，下面经文就告诉我们，那位姊妹是非常有爱心的，她很善于去关爱别人所以约翰在这里再次提醒她，这个命令这个爱的命令是一个什么？是一个什么样的命令？他说这个命令不是一个新的命令，是在他们开始的时候所领受的那个命令。约翰在提醒她，假如他照着这个命令去行就是爱，就是爱的表现。他的命令，他是讲的谁啊？前面第四节那里，父神照着父神这个爱的命令去行就是爱的表现。这个命令是约翰说是你开始的时候就听到那个命令，你们从他说你们从起初听见 当行的。更好的翻译说，你们开始的时候所听见的，现在一直遵行的操练的那个命令。所以约翰在这里提醒他们啊，没有好像是说没有遵守神的爱的命令，而是再一次什么，他没有说你们没有遵守，而是说再一次提醒他们，神的命令的确就是爱，这个命令没有改变过。你们开始的时候领受的命令是什么，现在还是什么。约翰在这里是让他们继续操练来自神的爱的命令，让他们在每天的生活里面继续与身边的弟兄姊妹能够彼此相爱，继续来见证来自神的这个恩典的爱。那继而受洗人这个姊妹还有他的家人，他们已经在遵行神的爱的命令，什么原因？约翰还要再次来提醒他们要遵行这个彼此相爱的命令呢？彼此相爱这个命令是信主人啊，所以我们每个人理当去行的。但是呢，约翰在这个地方在提醒啊，受洗人也是提醒我们，在操练啊活出神的爱的过程里面，我们需要什么？需要来自神的智慧，需要知道如何去彼此相爱，如何去辨别去爱的人。所以约翰在这里一方面鼓励受洗的人要继续的彼此啊过一个彼此相爱的生活，要活出一个彼此相爱的生命，同时他要提醒他们要有智慧的去爱。什么原因呢？第七节，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就是那迷惑人敌基督的。所以约翰在这里告诉他们啊，彼此相爱需要有智慧的原因是有很多迷惑人的人已经出来，这些人啊，就是前面也提到过假先知，他们最大的问题是不承认耶稣是成了肉身来到世上啊，他们是敌对基督的一群人，他们的任务就是出来迷惑信主的人啊。约翰在这儿提醒他们要小心，不要被他们的谬误所迷惑，不要受敌对基督教导影响。假如那些人不小心不警惕，会有什么结果呢？第八节，你们要小心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功，乃要得着满足的赏赐啊。约翰在这儿提醒他们要小心什么呢？不要失去你们啊，这个你们也是讲到我们所做的功啊。什么功呢？这一节经文后面告诉我们，所做的功就是从神啊来的赏赐。首先的那位姊妹和她的家人非常有爱心啊，他们一家人都非常的热心好客，他们非常愿意接待来到他们面前的人。那么从下面经文我们可以知道这一点，因为他们一家人活出的生命是一个有爱的生命啊，将来就会从神那儿得到一些赏赐。所以约翰在这里警告啊，他们说要小心信主人得到的赏赐啊，假如不小心的话，有一部分赏赐会失去。约翰接着说，仍要得着满足的赏赐，仍要是反过来啊，所以你们要相反，你们一定要警醒，一定要小心，要去保护满足的赏赐。这个满足的赏赐就是什么？就是一个完全的赏赐。信主人当什么？谨守啊，去保护本来属于自己的那个全部的赏赐。具体应当如何警醒小心啊？应该如何去辨别呢？第九节，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常守着教训，就有父又有子。这句话告诉我们有两种人，一种人是心里面没有神，另外一种人是心里面有神啊。有神的人就是心里面有神，有父也有子。什么样的人心里面没有神？有两种情况。第一是什么？他们的教训越过耶稣基督的教训啊。这里讲的越过是什么？是不符合关于基督的教训。主耶稣有啊关于他自己的教训，他告诉人他是谁，他来做什么。那他的门徒们也见证耶稣的身份，告诉别人耶稣的身份是谁，耶稣来到世上是干什么。那假先知呢？ 他们也有关于耶稣的教导，但是他们的教导都是否定耶稣的身份，否定他在地上所做的。那么第二类心里面没有神的人，是那些啊，这儿讲的是没有持守关于耶稣教导的人。这话怎么理解？所以有人听了耶稣的关于耶稣的教导，在短时间之内可能会接受，但是呢，很快就放弃了。那这样一些人，他们知道一些神的话语，但是他们最后没有，他们是一群没有真正接受主的人。那么这样的人，这些人的话，有点像什么？有点像耶稣在讲那个撒种的比喻的时候讲的一种人。第二种人，耶稣在讲撒种的比喻的时候，他有一种人心里面有各种石头啊，他们听了神的话语以后，短时间真的非常喜欢，但是话语没有在心里面扎根啊。这样听到了神的话语以后，他们只是暂时临时领受，过有点风吹草动，有一点患难，他们马上什么？马上就放弃啊，没有持守耶稣的教导。最后这样的人，他心里面是没有神的。那么什么样的人心里面是有神的呢？这里说，常守这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常守这教训是什么意思？是常守耶稣啊，关于耶稣基督教训的人，他们自然什么，就会有父和子在他们心里面。常守也是一种状态，是表示一直不断的有啊，心里面有那个东西啊，因为有那个东西在心里面，才可以去持守啊。那些一直持守耶稣基督的教训的人，心里面是一些真正啊有神的人，是一种有神啊有神爱的生命的这种人。那对心里面没有神啊，那些没有神的那些敌基督假先知，我们如何来面对他们呢？第十节，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这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姊妹跟她的儿女们都是非常的有爱心啊，都是非常愿意款待接待人的一家人。那约翰在这里告诉他们，假如有人到你们家里不是传耶稣自己所传的，不是传他的门徒们所传的关于耶稣的教导，他们就需要小心。在两方面需要小心，哪两方面？第一，约翰说不要接那些人到自己家里，这里强调的是什么？是在生活上，在生活上接待和照顾这样的人。有人可能说，这是不是太没有爱心了？这些人有需要，有生活的需要，到家里来帮忙，我们怎么不帮忙呢？对不对？耶稣自己不是教导我们要去爱邻舍，去爱别人吗？我问你是怎么想？你怎么想的？这里跟爱心没有关系，而是跟信仰的根基有关系。那些人是什么人？他们是否认耶稣的身份，在传讲异端学说啊，在迷惑神的子民。约翰警告说，不要在生活上去接待这样的人。下面他会告诉我们原因。所以约翰让那些人啊，让收信人不要做的第二件事是什么呢？让他们不要问啊，不要问那些人的安。这里的问安不是一般的打招呼啊，是跟那些人在一起有团契交流的关系，与他们有更深一层的在属灵里面的沟通跟互动。约翰在这里啊提醒那位热心的姊妹和他的家人，不要跟那些假先知们有任何的团契的来往。什么原因？约翰不让他们跟他们有交往呢？第十一节，因为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约翰在这里讲，假如去问那些人的安，假如跟那些人在一起有团契交流，有灵里面的沟通，你们就等于是在他们的恶行上有份。上面我们讲过，这是假先知、敌基督人，他们讲的是什么？是敌对神的事情。他们是用啊故意的用假的教导来迷惑神的子民，所以他们做的都是恶的，啊都是邪恶的。约翰告诉啊受洗人，假如接待这样的人，跟他们有进一步的团契的交流，会被看成 啊，跟那些人是一伙的，就等于跟那些假先知、敌基督人在啊同享他们的恶。啊，约翰是不是讲得非常严厉？非常严厉，对不对？这句话怎么理解呢？什么叫在与假先知这些人在恶上有份呢？我们知道，款待这些假先知，啊，与他们交往就会更容易的帮助他们去传播他们敌对基督的教导，会继续来帮助他们传播异端，同时会让其他的信主的人有一种错误的观念，好像我们在包容，我们在接纳他们这样敌对神的教导，啊，会让一些弟兄姊妹跌倒。所以这样一来带来的结果，就等于说我们跟那些人在恶上有份了，啊，所以远离敌基督和假先知，忠于神和他的话语，是我们每个信主人我们最基本的责任和义务。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也会遇到一些敌对基督的教导，会遇到一些假先知、一些异端的教导，有很多哈。比如今天有人啊会，应该会遇到，以前遇到过一些叫什么耶和华见证会的人。耶和华见证会是一个异端，他们的教导有很多问题，其中一个主要的一个问题之一就是他们降低了耶稣的身份，他们不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们不承认耶稣是三位一体的神里面的一个位格。但是这些人呢，耶和华见证会的人，他们都非常热心传递他们的信仰，他们一般都是两个人一对，啊，到家里敲门，刚信主的时候我们会不太清楚，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因为这些人都非常的热心，态度非常好，非常有礼貌，常常还记得教英文，啊，这样的借口来跟一些人接触。你说碰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办？应该怎么办？我想有人把他们请到家里面请他们讲圣经，有人把他请到家里面让他 教英文，有人花时间跟他们在一起啊谈圣经，甚至要说服他们指出他们的错误的地方。刚信主不久的时候，我尝试过一次，很多年也才尝试过一次，跟他们交谈了一会儿，想纠正他们的错误的想法。你猜猜想会什么结果？很快就会被他们绕进去了。什么道理啊？这些人都非常有能耐，他们什么都是对他们要传讲的东西非常的熟悉，他们经过专门的培训，他们对自己要讲的非常知道，非常熟悉，对他们自己的圣经还有我们这本圣经也是非常的熟悉。所以他们是都是经过什么，经过特别训练的。这些人说，我们假如我们自己对神的话语不明白不了解的话，我们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应当如何对待这样的人？最简单的办法是什么？是什么？不要花时间在他们身上，不要尝试的去什么说服他们。就像约翰所说的，不要跟他们交往，不要让他们进到自己家里面，不要花时间跟他们有团契的关系。很简单的告诉他们，你们相信了，我们相信跟你相信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否则你会发现你在浪费时间，根本就没办法来说服他们，弄不好自己被带掉进去，啊，在恶上变得跟他们有份。所以有点我们需要很清楚，约翰在这里讲的不要跟那些人交往，他说的啊，不要跟他们有交往，不要跟他们有团契，他讲的这些人不是一般的还没有信主的人。对一般的没有信主的人，我们当然有责任去跟他们接触，对不对？向他们传福音，这是耶稣基督的托付。约翰在这儿讲的这些人是什么人？这是一些敌基督人，是一些专门讲异端的人，专门来敌对神的人。他说不要跟这样的人有交往，有团契来往。我们来看约翰二书最后十二节，我还有许多事要写给你们，却不愿用纸墨写出来，但盼望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当面谈论，使你们啊的喜乐满足。约翰在这里告诉啊书信人，他有太多的事情要写给他们啊。这是约翰写啊做了一个特点，他在约翰福音里面最后的时候也讲了类似的话语，他要让读者啊来感受到 他写的东西都是非常啊，都是发自内心的，都是啊非常重要的事情。他渴望再有机会到那位姊妹还他家里面与他们当面再交谈啊，与他用不同的方式跟他们交流啊，让他们啊，目的是让他们心里面的这种喜乐得到满足啊，心里面稳妥。第十二节这里说，你们实际上是我们啊，包括约翰在内。约翰说，我要亲自到你们那里去一趟，让我们的喜乐都得到满足啊，表示约翰对那位姊妹和他的家人的啊一种极其的一种牵挂的心，盼望再有机会啊能够当面去劝告对方，让他们更清楚耶稣基督的教导，一方面肯定他们的爱心，他们那个有爱的生命，另一方面提醒他们要不要被假先知所迷惑。十三节，你那蒙拣选之姊妹的儿女都问你安啊，约翰在转达其他的弟兄姊妹啊对收信人的问安，让他们知道，让这一家人知道，让这个姊妹和他的孩子们知道，关心和爱护的不仅仅是约翰一个人，那么其他的弟兄姊妹对他们也非常的关心。当然记得他们这样的转达，也让这一家人明白，因为他们的爱心的摆上，其他的弟兄姊妹也得到很大的鼓励。说什么是有爱的生命，我们需要清楚这个源头在哪里。世上人也在追求所谓的爱，但是世上的这种爱呢，都是来自肉体的情欲的一些东西，那肉体的情欲所带来的就是一个死亡的一个结果啊，是一个没有爱的一个生命。真正的有爱的生命是来自神自己，是什么？是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我们得到了那个啊基督的永恒的生命。基督的生命是一个充满爱的生命，那我们得到他的生命以后，我们也就得到了一个有爱的生命。有了神的爱，我们就可以什么？我们就可以去彼此相爱，可以一起在人面前见证，来彰显神的爱。有了爱的生命以后，我们就什么？我们就有了去爱别人的能力。但是呢，约翰提醒我们，当我们去爱人的时候，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需要什么？需要有智慧去爱。去关爱人的时候，我们需要有辨别能力啊，不要与那些假先知啊传递假教导的人在一起有那种团契交流的关系。所以感谢神，让我们能够得到他那个有爱的生命。那过一会儿我们会一起来领受主耶稣为我们设立的圣餐，让我们啊在神面前安静一会儿啊，预备我们的心。我们一起先做一个祷告。天父们，感谢你，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天父，你的话语对我们每个人讲话，一个有爱的生命是来自神你自己，是借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你赐给我们一个爱的生命，你让我们有能力可以去彼此相爱，去关爱其他人。你也在提醒我们能够有智慧，有识别力，提醒我们能够明白你的教导，明白你的话语，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如何去辨别。天父，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真是能够有个愿意的心被你来使用。你将这个生命已经赐给我们，就让我们能够靠着你的恩典，能够将你的生命活出来，帮助我们。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圣餐我们都知道是主耶稣基督他自己啊自己所设立的一个仪式，这个仪式有他的啊非常清楚的。